好，非常欢迎，所以今天能够跟我们一起的来到神的殿中，让我们都存着敬畏感恩的心来敬拜他。特别的欢迎从远方来的朋友，我们也特别的感恩神怎样的祝福我们昨天的活动呀，神能够既然的来保守看顾带领这么多寻求的人，所以我们更加感到惭愧，如果我们自己都不懂得来到神的跟前来敬拜他。今天让我们继续的求三位一体的神给我们同在，继续的赐下他宝贵的话语来完成他已经开始的工作。如果神借着你所听到的得救真的是那么的简单，那么的容易，但是今天下午让我们来思考，为什么得救是那么的简单，那么的容易。所以我们要懂得借位又拯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怎样的一位大能的神，他有能力来拯救你到底。因为神把所有的权柄都交在他的手中，在他没有不可能的，没有一个坐在这里的人他拯救不了。不管你的情况有多糟，不管你的心有多干硬，不管你有多不幸，如果你今天真的明白了你所寻求的这位救主他是怎样一位大能的神，所以让所有还没有得救的人你能够换胆的来到他的跟前，你真的能够全心全意的把自己交托给他。因为他是这样一位大能的救主，我们那拯救我们的元帅，他能够带领我们进入神的荣耀里，神的国度。所以今天下午让我们来思考认识为什么得救是那么的简单，那么的容易。因为你所仰望所信靠的这位救主他有能力拯救你到底，而且他也愿意拯救你，在他没有任何一点点的不愿意，只要你愿意来求他，他就愿意将那永生的生命赐给我们。好，让我们先低头祷告。好，我们来到了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二章，我们从第五节念到第十节。希伯来书的第二章第五节念到第十节，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没有交给众天使管辖，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仅顾念他，或说人的儿子算什么，你仅眷顾他，你就他比天使微小一点，给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的工作都派他治理，就万物 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唯独见那成为比天子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典，为每个人尝了死味，借对他何以？因为那为万物所死，为万物所本的，又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他们的拯救的元帅通过苦难得以完全。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今天让我们来思考我们今天下午的主题，唯独见那拯救我们的元帅又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唯独你所要仰望的，你所要看见的，你要把你的眼目唯独的盯在他的身上，因为普天之下谁没有事下其他的名，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我们可以靠着而得救。所以唯独去见那拯救我们的元帅，就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元帅，他要带领我们。既然因为大能的元帅要带领许多的儿子，不是一个，不是一百个，不是一千个，甚至我们不知道有多少，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将来在天堂里面，神的儿子是我们数都数不过来的，你没办法数，因为太多了。所以神预备这位元帅，他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许多，我真的希望你不会认为你没有机会，因为很少人进入神的荣耀。圣经告诉我们许多，为什么你要把你自己排在外面？为什么你不要成为这许多中的一个？所以今天求神借着这段的经文来帮助我们更加的认识的为什么得救真的是那么的简单，那么的容易。因为我们有这样一位大能的元帅，他能够将我们从魔鬼的手中把我们拯救出来，他有那样的能力。因为今天下午神要让你知道，神把所有一切的权柄，他就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万物所有一切的权柄神都交在他的手里，没有一样，不管是权势也好，不管是人心也好，没有一样不是掌控在他的手中。如果他是这样一位全能的救主，你想想，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他就是拯救不了我， 不然这么长的时间，为什么我还没得救？你是在藐视他，他的权柄，他的能力，因为没有一样，没有一个人他拯救不了。所以他在世的时候，他给我们证明了，能把那么多患各种各样疾病的人，有一个他治不了吗？没有，一个都没有。所以今天神要让你知道，在借一位神所赐的救主，没有一样，没有一个人，甚至神所拯救的儿女，没有他的应许，连一根头发都不会掉。他会荣耀的把你的全部灵魂肉体荣耀的带进神的国度。所以在天上没有缺陷的，没有病痛的。所以我们将来进入神的国度，你所经历的，圣经形容我们，我们像天使般的那样的完美，没有缺陷。所以今天让我们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明白，你昨天所听到的得救真的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容易。为什么？因为你有这样一位大能的元帅。所以让我们今天真的从这几节的经文里面来思考，来认识成为我们所预备的那拯救我们的元帅，他是怎样一位大能的救主。好，我们还没开始之前，让我们先低头祷告。唯独他是唯独的救主，唯独你所要仰望的，能够拯救你到底的这位神。所以你必须要来寻见他，你必须要把你的眼目望向他，不要再看你自己身上，你自己的进步，你到现在为止你自己已经达到了多大的成就。谢谢，拯救不了你，唯独要寻见的，你所要仰望的，就是那有拯救我们的元帅。因为只有他能够领许多的儿子进入神的荣耀里。这是今天下午我们所要思考的这样的主题。神在教导我们，唯独你所仰望的，你所要寻见的，是那能够拯救我们的元帅。因为神的话语告诉我们，他要领许多神的儿子，神所赐给他的神的子民，进入神的荣耀里。好，我们从第五节开始，今天我们所要思考的神的话语。第五节，希伯来书，所有新约的神所愿的器皿。到希伯来书，有可能是保罗写希伯来书的时候，前面有很多神借着他自己的器皿，将他自己的话语默借着圣灵来默示给我们。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我们所说的将来的世界，他要让我们明白，旧约的几千年， 以色列人在等待神所预言的这位救主，他已经来了，旧约的仪式已经过去了，新约开始了，耶稣基督已经来了，他把救恩的福音传开了，我们进入了新的世界，将要来的世界。所以从耶稣基督到来，直到我们将来在天上跟他永远的住在一起，这将来的世界，包括那时候开始直到永恒，这将来的世界，谁没有交给众天使来管辖。我们从希伯来书我们知道，神利用天使把律法赐给以色列，天使成为神的器皿来传达旧约神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律法，神也不死的借着天使来表达神的意思，神的旨意。但是到了新约，这个新约的时代，福音的时代，直到将来永恒神的国度，神没交给天使，众天使来管辖，众天使只是旧约里面所预表的神的选民，预表着今天耶稣基督来所拯救的每一个重生得救神的儿子。所以天使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只是服役的灵，他是专门的在新约的时代来服侍所有神的儿女，重生得救的儿女。他在天上为老者来保守每一个属于神的儿女。所以当我们人间呢经历特别的患难的时候，有时天使真的睁开你的属灵的眼睛，神真的睁开你属灵的眼睛的时候，你会看到天上有无数的天使围绕着他的选民，神的儿女，为他们来服侍。所以新约的时代，福音的时代，直到那永恒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国度，他没交给天使来管辖。那么如果他没交给天使来管辖，神把这个时代从耶稣来了以后交给谁来管？所以今天我们所活在的是耶稣基督恩典的时代，他在掌管着一切，神把所有的一切都交在他的手中，万物没有一样他不交给让他来管辖。所以今天记住，你所要寻求的，你所要寻见的，你所要仰望的，唯独这一位神赐给我们的这位救主。好，我们来看看旧约早就预言了，诗篇的第八篇第四节到第六节应验了节里第六节。我们先来看希伯来书第六节，他说，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仅顾念他，或说人的儿子算什么，你仅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给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少的工作都派他治理，就万物都服在他的脚下，既叫万物都服他， 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所以让我们来思考诗篇第八篇，大卫早就预言了耶稣基督将来必定的会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所以让我们来看诗篇的第八篇，我们从第四节来看到第六节，旧约一千多年前，诗篇大卫早就预言了，今天神所差遣的这位能够拯救我们的元帅，他是怎样一位大能的神，我们的救主。好，我们来看诗篇的第八篇第四节到第六节，他说第四节便说，大卫这是一千多年前写的，人算什么你仅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仅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视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天涯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还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听见了，诗篇大卫早就说了，这里绝对不是任何一个王，任何一个人，不是大卫本身，不是所罗门，没有人神将万物都交给他，让他来管理，神所造的一切都交给他，神赐给他荣耀尊贵为冠冕。这里所指的当然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他也亲自的告诉我们，这是指着他说的，让我们来明白。今天回到了希伯来书，让我们明白这样的一位救主，神所差来的唯独的能够拯救我们的灵魂，能够将我们带进神的荣耀里的这位救主，旧约所等待的这位弥赛亚，他必须要来到这个世界，神要亲自的道成肉身，接纳我们这样的身体来到这个世界。为什么？我们接下来会明白，也是必须要接纳我们人这样的身体，因为是我们世人犯了罪，亚当夏娃背逆神犯了罪，把我们整个人类都陷入那地狱的深渊里面，我们都因着他的罪，我们人完全的堕落，我们人跟神完全的隔绝，因为神是圣洁的神，因为神是公义的神，他绝对不能够容忍罪，所以因着罪，我们人都陷入罪中，我们的灵魂都死在罪跟过犯中，所以耶稣基督必须要道成肉身，必须要接纳我们这样的身体，因为是灵犯罪，需要灵来承担，所以他必须成为我们这样的人，来代替我们的罪。但是又记住，他不单单是神为他预备我们这样的身体，如果他单单是灵的话，他不能够承担这么多人的罪，所以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是百分百的人，但是他还是全能的神。所以 他同时是全能的神，所以神能够承担我们这么多人的罪。如果他单单是人的话，一人只能承担一人的罪，但是他同时还是全能的神，所以他能够承担我们这些蒙神所拯救的所有属于神的子民的罪。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看，他说神喜悦他，因为他愿意来，因为他愿意接纳我们这样的身体，他愿意道成肉身。所以神早在旧约预言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他成为人，人算什么？如果单单是我们的话，我们这些罪恶邪恶的人，值得神这样的来爱他，值得神这样的来顾念他？就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就是因为他愿意道成肉身，愿意接纳我们这样的身体，愿意为我们那罪受死，受罪的刑罚。所以当他成为人子的时候，神早就预言，神顾念他，神爱他，因为他愿意来，因为他愿意接纳我们这样的身体，成为人子，经历我们每一个人所经历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母腹诞生的，他也必须从玛利亚腹中诞生下来，虽然是诞生在马槽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婴孩慢慢的成长，受人这样的保护，受人这样的服侍，受人这样的眷顾，他同时也要成为婴孩。我们都经历儿童的时代，他也要经历儿童的时代。少年人、年轻人，直到他成为人子30岁的时候，出来为我们把这福音传给我们。好，他说人的儿子算什么，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是人子，因为他接纳了我们这样的身体，所以你已经眷顾他。神不只爱他，因为他愿意为我们罪人来受罪的刑罚，神眷顾他，神看顾他，让他没有一根骨头会被折断。所以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些强盗如果他们没死，他们的骨头都要被折断，所以兵丁来到第一个都把他们的骨头折断了，证明他们死了，到第二个强盗也同样的把他的骨头都折断了，证明他死了，唯独来到耶稣跟前，他已经死了，因为神眷顾他，不让他的一根骨头被折断。所以今天让我们明白，神爱他，神这样的公布，他来的时候他宣布，这是我所爱的，我喜悦的爱子，因为神爱他，因为他愿意成为人子，愿意为你的缘故来解决你罪的问题，所以耶稣必须来，他必须要来解决你罪的问题。第一，他必须要来借着他所完成的救恩，让我们罪人能够跟神和好。好，我们继续的来看第七节，你救他比天使微小一点，但是你给他荣耀尊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的君爵都派他治理。所以让我们来思考，神不止那样爱他，顾念他，眷顾他，这里他让我们明白，耶稣必须道成肉身，成为人子，接纳我们这样的身体。所以我们这样的身体，我们都知道，我们身体有软弱， 我们身体会疲累，我们身体需要睡觉，我们身体遇到任何的伤害会感到钝痛，我们受到任何的欺压羞辱的时候，我们内心会感到痛苦。但是耶稣见了我们这样的身体的时候，他真的比天使微小一点，从他道成肉身到他为我们在十字架受死，把他的灵魂交在神的手中，成了这一段的时间，他真的当他以人子的身份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比天使小一点，只有这段的时间，直到他受死没站三天在坟墓里，从他的诞生直到他复活的前夕，他真的比天使微小一点，他比天使小，因为他以人子的身份，他接纳我们这样的身体，他来是来解决我们罪的问题。所以在这一段的时间，天使，你看哪一个天使从天上几万里或者几千万里他飞下来，他会累吗？耶稣基督在地上跑遍了犹大全地，我们看他不时的都感到累，甚至躺在船头上睡觉。天使他需要睡觉吗？天使会累吗？所以耶稣接纳我们这样的身体的时候，除了罪以外跟我们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他经历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所以这段的时间他接纳我们这样的身体成为人子，他比天使微小一点，但是我们知道他愿意来替我们完成了我们的救恩，神将荣耀尊贵赐给他为冠冕。所以他愿意谦卑，愿意为我们的罪受死，愿意为我们上十字架，愿意替我们的罪受刑罚。所以神让他从死里复活，让他升天坐在全能神的右边，让他来做王，永恒的王，万王之王，万子之主。所以神把那荣耀尊贵赐给他为冠冕，就是因为他愿意来代替我们的罪，替我们这些罪人，所有属于神的儿女，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进入那神的荣耀。所以神将尊贵荣耀赐给他为冠冕，坐在全能神的右边，成为万王之王，永恒之王，并将你手的工作都派他来治理。所以神将所有的权柄，所有的一切神手中所做的工作，神都交给他，让他来治理一切万物，所有一切的权柄都交在他的手里，让他来治理手神所做的手中所做的所有的工作。耶稣升天以后，神已经把所有的权柄一切都交在他的手中，让他来治理。所以让我们明白，你所信靠的，你所要寻见的，你所要仰望的这位救主，他现在已经复活，坐在全能神的右边，与神同享创世之前他跟神所拥有的荣耀，因为神把荣耀尊贵赐给他为冠冕。好，我们继续的看第八节。 他就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就万物都伏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有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神把所有的权柄都交给他了，整个宇宙万物都要服在他的脚下，因为神把这样的权柄全部交给他，即叫万物都服他。万有整个宇宙甚至天使所有的权柄所有地上的掌权者都是他所兴起的，都是神所安立的，神都把他们交在他的手中，都要服他。既然是这样，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如果所有的权柄都交在他的手里，他有任何的权柄，所有的灵性都掌控在他的手里，所以别人想伤害你，没有神的同意绝对伤害不了。魔鬼想来打垮你，没有神的同意魔鬼绝对打垮不了任何一个神的，因为没有一样。如果你懂得这一句话的话，你还认为你很特别，你还认为你的心比所有的人都刚硬，你还认为你的不幸比所有的人更加的难，所以神耶稣基督拯救不了你。你这是对神今天这句话最大的侮辱，最大的藐视。没有一样，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心他控制不了，没有一个人他拯救不了，没有一样，整个宇宙没有一样任何一个罪他解决不了，任何一个人他拯救不了，你绝对不是例外。你还把你自己当作比他更大，比神更大，他能够拯救所有的人，唯独他拯救不了我，不然我早就得救了，我到现在还没得救，就是因为他拯救不了我，是吗？今天神怎么告诉你？没有一样，没有一个人他拯救不了，所以你别把你自己当作你比他更大，你比神更大，他拯救不了你，可能吗？但是今天这里让我们明白下一句话很可怕，下一句话很可怕，让我们来思考下一句话是什么。如今，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包括你，听到了吗？神已经把万物都交在他的手中，都要服他。然而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服他，包括你也不服他，你不愿意把自己交给他的手中，你不愿意让他来做你的主，做你的王，来管理你。所以你说你不该下地狱，神不会那样残忍把你下在地狱里面，他把万物都交给他，没剩下一样，唯独你背叛他，唯独你不愿意顺从他，唯独你不愿意服在他的脚下。所以如今我们才看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因为你的背逆，因为你对抗，因为你到如今还不愿意归顺他，所以你说你不该下地狱。神让万物都服他，没有一样不该服他，唯独你，你不愿意，你不愿意顺从他，你不愿意跟随他，你不愿意服他，你还不想做基督徒，你还不想做他的门徒。神没记开了把你下在地狱里，那已经是他的容忍，那已经是他的怜悯，因为神把万物没有一样不服他，都归给他。但是如今到现在为止，我们看不见 万物都服他，就是因为你的背逆，就是因为你背叛，就是因为你不愿意服他，你完全的对抗神的命令，神让万物都服他，唯独你不愿意服他，唯独你成为背叛者。所以今天让我们思考我们的处境，没有得救的人，如果你到现在还不愿意服他的话，完全对着跟神干，神把万物都服他，唯独你不愿意顺从他，唯独你不服他，你说不可怕？你在神的眼中你还站立起来，你还跟想跟神狡辩，我有原因，你有很多的推迟，你有很多的理由，唯独你不服他，所以我们不见万物都服他，因为包括你们这些背你的人，还没有得救的人，不愿意服从他的人。好，我们继续的来看第九节，第九节，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野子，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就他因着神的恩典，为每个人尝了死味，死味唯独。我们现在所要寻见的，我们现在所要仰望的，就是这位神让他比天使微小一点的野子，就是这位圣经里面四福音里面所记载的，他2000年接纳我们这样的身体，道成肉身，诞生在马槽里的这位耶稣基督，就是这位30岁出来到处的把耶稣基督救恩的福音，那恩典的福音传开，就是这位为你的罪上十字架受死，为你的罪流出宝血受死，被埋葬在坟墓里面，神让他从死里复活。所以他是因为受死的苦，他必须要为我们尽力死亡。为什么？因为罪的代价必须是死，不只是肉体的死亡，是永恒的灭亡。所以我们每一个罪人，亚当夏娃所生的儿女，我们一生下来，我们注定我们的肉体必须要经历死亡，因着罪。而且如果你死后你还没得救的话，你下一秒钟就必须要受到审判，你的灵魂必须要下在地狱的火湖里面，受那永恒的刑罚。所以如果耶稣想要拯救我们这些罪人，他必须要经历我们所受的死的苦，他必须像我们这样罪人所要承受的肉体的死亡，灵魂的灭亡，他必须要受死的苦，他才能够得到荣耀，神就他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他为我们的罪受死，为我们的罪受刑罚，替我们完成了救恩，神让他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神的右边，将尊贵荣耀赐给他为冠冕，让他来成为永恒的国王，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他得了那荣耀尊贵的冠冕，就他因着神的恩典，为每一个人尝了死味，死味。 就借耶稣基督的死，那完全是神的恩典，神为了拯救我们将他赐给我们，让他来为我们受死，这完全是神所赐给我们人类白白的恩典，又让他通过苦，让他经历为每一个人传了职位，每一个人。可能我们会认为，就是每一个属于神的子民，每一个神教会，每一个分子，每一个神把自己的儿子交给耶稣基督的人，但是这不包括姐姐，他也为每一个人传了职位，因为耶稣基督的死让我们所有世界上的人陷入一个新的时代，我们因着他的死，我们要接受神的审判，每一个他替每一个传了职位，所以每一个人必须要进入神的新的程序，神新的律法，这里让那些得救的人，所有属于神的百姓，那是神的恩典，那是救恩，对那些不信的人，那些不服从他的，所以我们每一件万物都服他，到现在为止就是因为你的背叛，所以耶稣为你也尝了苦味，所以死的苦味，所以你需要经历死后的审判，对那些不信的人，耶稣基督的死真的定了你的罪，因为你不服他，你不信他，你就已经被定罪了，所以你要必须受到这罪所应得的刑罚，所以对这不信的人，那是灭亡，那是永恒的刑罚，所以耶稣基督的死把所有的人都要站立在他的面前受他的审判，公义的审判。所以让我们记住，今天耶稣的死影响了整个宇宙，因为你的背影，你让我们看不见，现在万物都服他，因为包括你，你不服他，所以你必须要受到将来死后的审判，每一个，因为耶稣来了，把福音传开了，你有这样的机会，只要你唯独的来寻见他，只要你愿意来寻找他，圣灵不会放弃你，不会轻看你，所以他会带领你，神会在你心中工作。罗马书告诉我们，没有任何人现在有借口，你的背逆，你不愿意服在神把万物都服他，只有你不服，所以你必须要受到罪所应得的刑罚。好，我们来看最后一节经文，来作为今天的结束。既对他何以？因为那为万物所使，为万物所本的，所以英文是这么说的 For it became him， 因为这对神来讲是符合神的旨意，是他整个救恩的计划，因为神让万物都归给他，万物都是借着他所造的，唯着他所造的，万物所使，万物所本的，谢一位救主，他来了， 他愿意接纳我们这样的身体成为人子，他愿意为我们受死的苦，得到了那尊贵荣耀为冠冕。那么接下来他要成为我们的元帅。好，我们来看下一句，又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他们的拯救的元帅通过苦难得以完全。好，接里曾让他成为我们所有属于神的儿女，使他们的拯救的元帅成为我们的元帅，拯救的元帅。神差遣摩西把200万的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摩西预表着神呢、所差遣的这位元帅来带领200多万大大小小老年少年婴孩病痛的，可能连病痛的都没有。那个时候神让200万的人从埃及出来，这位元帅不会让一个死在旷野，死在半路上。神让他们从埃及出来渡过红海，神让摩西完完全全的把200万大大小小的人，没有一个落在埃及，通通的领出来。那么神也命令这位成为我们拯救的元帅，如果这样一位大能的元帅来拯救我们的话，没有一个他所拯救的人会被魔鬼抢走，会掉在地狱里面，绝对没有一个都不会有。所以他要领许多神的儿子进入神的荣耀里，因为神使他成为我们拯救的元帅，所以他有那样的能力。因为他是这样一位大能的救主，他是我们拯救的元帅。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位大能拯救我们的元帅，你还怕什么？为什么你不愿意完全的把他交托在，把你交托在他的手中？为什么你不愿意让他来带领你，来拯救你，从魔鬼的手中领出来，带领你进入神的荣耀里面？因为他不是拯救你成为元帅，他会带领你进入荣耀里面，他不会半途而弃，他不会半路把你撇下来。所以他的拯救是到底的拯救，是永远的拯救，他绝对不会半路把你抛弃撇下你，绝对不可能。因为他是拯救我们的元帅，他要带领我们许多神的儿女进入神的荣耀里面。所以他不只要拯救我们从魔鬼的手中拯救出来，他要带领我们走完进入历程，把我们带进神的荣耀里，这是他的拯救，完全的拯救。他不会撇下一个，他不会让任何一个失落。所以今天让我们明白，耶稣基督乃是神所差来的唯独的救主，他为我们的罪受死的苦，替我们尝了死味，神让他从死里复活，把尊贵荣耀赐给他为冠冕。这是神白白的恩典，这是合宜的，因为这符合神的旨意，按照神整个救恩的计划让他来完成。但是最后一句就为今天的结束，让我们来明白，他说借一位拯救我们的元帅又通过苦难得以完全，非常的重要。 耶稣基督为什么又接纳我们这样的身体？因为他必须经历我们所经历的，人所经历的，我们所经历的肉体所带给我们的软弱、病痛、苦难、试探、魔鬼的试探，我们所要经历的死亡，我们对死亡的恐惧，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所经历的一切，也是通通的，不止经历了，比我们经历的还要多。魔鬼不时的来攻击你，但是魔鬼是倾巢而出的，把他带到旷野40天的来试探他，全时间的不停的来试探他。不止这样，他一诞生，魔鬼就借着希律王把周边的2岁的儿子通通杀了，想把他除掉。魔鬼要把戒出卖，也是让他被钉十字架的旨意放在犹大的心里，让犹大来出卖。从诞生直到他受死埋葬，魔鬼不停的倾巢而至的来试探他，绝对超过我们的试探。我们所经历的，肉体所经历的，他通通的都经历过了。所以没有任何人，我们这些罪人，你会跟挑战说他没有我这样的经历，他没受过你所经历的苦楚，绝对不会有。因为他真的借着他道成肉身，他又通过这么多的苦难，我们肉体所受的苦难、试探、死亡、恐惧、诱惑，他通通的都替我们承受了。所以要他要承受这些，才能够成为我们完全的元帅、完全的救主。因为他体恤我们罪人所经历的一切，所以他需要通过我们在世上所经历的所有的苦难，所以他明白你的难处，明白你现在所经历的。你不能够说他不明白，你不能够说只有你太特别，他不知道你所经历的，不可能。所以他要通过你所经历的一切的苦难、魔鬼的试探，跟你所经历的各种的痛苦、忧虑，所以他才得以完全，他才能够成为我们完全的救主，他才能够体恤我们所经历的，所以他能够拯救我们到底。他知道你所经历的，他体恤你所经历的，你不可能说他不明白你的状况，他不明白你的处境，因为他经历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的苦难，他现在成为一个完全的救主，完备的，他能够拯救我们到底，没有一个他拯救不了，你绝对不会例外。更可怕的，今天神借着他的话语告诉你，耶稣基督为你付出了代价，为你的罪受了罪所应得的刑罚，神让他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神的右边。从那一个时刻起，神把一切的权柄没剩下一样不交在他的手里，万物万人所有的人心神都交给他，但是唯独现在我们还看不见你送福他，唯独我们看不见只有你背叛背逆他， 对抗他，不愿意顺服，神把所有的交托给他。所以你说你不该下地狱，所以你还有很多的借口，你不愿意完全的顺服归向他，让他来掌管你的生命，让他来做你的主，来做你的王。你不该下地狱，你不该弃他的现在。如果不是神的怜悯，不是神的容忍，你已经醒在地狱的火湖里面。别人比你小，甚至比你更小的都已经从这世界上 消失了。为什么你还活着？因为神的怜悯，因为神的容忍。你还借口，你还在单言，你还不愿意送穷台伏在他的脚下来跟随他，成为神的儿女。你不该受刑罚，你不该下地狱，你还有很多理由，你还在拖延。今天神告诉我，你所背叛的，你所违背的是怎样的一位救主。而且神也告诉所有寻求的人，他是怎样一位伟大的救主，他怎样来解决了你所有罪的问题，代替你受罪的刑罚，代替你受你所应得的地狱的刑罚。所以神将一切的权柄都交给他，所以他是大有权柄大能的神，他有能力拯救你，拯救你到底。愿神救助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低头。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